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第二季。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旅行观点，我所向往的特殊路线、脑洞大开的旅行目的地，跟着我的声音带你认识这个世界。
欢迎回到旅游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哦，是我羡慕的不行哦，非常非常想去的一个主题。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来宾就是之前跟我们分享过，他是 Lonely Planet 的作者 Jessie。
嗨，大家好。
好，那今天 Jessie 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是一个他在和我一起去摩洛哥之前哦，真的是很疯狂，才刚从南非的一个大陆营行程回来，然后他回来台湾大概只待了一天，然后又再飞到摩洛哥跟我会合。对，那但是我对于他的这个横跨南非五国的24天卡车大陆营非常非常的感兴趣，超级超级的想去，只是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就今年比较不能玩，一方面是因为摩洛哥市场现在是非常忙碌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就是我今年的运势2023年的运势跟我20岁的时候那一年的命盘是一样的，然后那一年我发生了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车祸，就是连锁骨都断了，下巴都脱臼了，这样很严重的一个车祸。这个车祸导致我后来花了很多年才能完全的复原，那现在也不能说很完全，就还是有些后遗症，所以我就觉得哇天哪，今年的命盘跟20岁那一年是一样的话，我还是不要随便拿命来开玩笑，
是真的。而且因为就是南非的，应该说整个南部非洲的不管是路况还是环境，它一切真的都没有那么便利，所以我觉得要是有什么状况应该很麻烦，
而且
先不要。
对，所以我今年也不潜水，你知道吗？我去年分享多少我在潜水厉害行程，我今年也不分享了，
真的先
不
要。
我就是保命为上，那所以我就是非常羡慕你们的那个大卡车行程，然后我就是终于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完全的知道你们大卡车在玩什么。好，那我们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所谓大卡车露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就它其实是非洲非常流行的一种旅行方式，因为就是在非洲，一个东西是当地的路况比较不好，另外一个地方是当地的大众运输都不是很方便，所以很多人去非洲旅行的时候，他们就发展出了一套就是很完善的大卡车，然后那个卡车是可以坐到17个人的，然后它旁边就会有很大的储物空间，所以就是包含了你们在露营过程中需要的帐篷，然后行军床，或者是要吃饭的食材，所有东西都会储存在那个大卡车上，然后它卡车边边它有点像是一个变形金刚的概念，
就
是你一停下来，然后就是你那个打开来，它就会变成一个厨房或餐台，或者、对对对，
你就想像是我们比较常能理解的是那种小型中巴士、小巴士的露营车，但是它现在是一个超级货柜型的露营车，
对，就大卡车型，
旁边可以推出来，然后就会形成你需要的工作台面。
对，就是你可以，它总共就是左右然后都有，然后就可以形成很多的工作台面。然后后面就会有每个人的储物的空间，所以你的行李和你所有在非洲旅行的一切就是完全都在这台卡车上。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那台卡车就像我们这次穿越了很多国界，它就很方便，因为你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带在车上。然后因为非洲很多旅行的地方它是比较荒野的，就是它不像我们平时可能我随时可以去餐厅吃饭啊，可以随时去做采买，就没有办法，所以这时候卡车就非常适合，因为它就可以带你去到 像我们过程中就有去到整个营地只有我们一个人，就是四周完全荒芜，就是渺无人烟的地方，那你所有东西就都要靠那台卡车、哦、那如果你是开普通的车，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把所有你生活需要，尤其是一群人生活需要的东西都放在一起，那卡车可以做到、哦、所以他们才发展出了这样子的形式。嗯，
所以那个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我有看过他的官网、嗯、所以官网上面呈现出来那个大卡车，我就觉得、嗯、哇天啊这个很酷。那所以就是大家，那我想问整个24天的行程里面、嗯、你们是真的每天都露营吗？还是说中间偶尔也会去住一下饭店、
嗯、中间偶尔也会住，就是它其实有分，它其实行程是可以选的，就你可以选住宿款或者是露营款、哦、那像我们选的是大露营的款式，就是几乎都是露营的，所以我们24天里面我印象中是只有4天是住旅馆，就是在开普敦，然后或者像是那个 Squaw Pond， 那就是它在一些主要城市还是会让你到旅馆里，或是维多利亚瀑布会让你去旅馆里灌洗一下清洗一下，然后而且因为旅馆会有洗衣的服务，就它会让你在旅馆等于是休整、
oh, okay.
可能就平均大概是6-7天的露营行程，然后搭配个2天左右的住宿让你整理一下自己，因为很多露营地其实虽然都有浴室，但可能洗澡的条件都不是非常的好。
嗯，
对对对，然后所以你可能就是在露营的期间要好好的洗澡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可是所谓洗澡条件不好是什么意思？
就是
水不冷，
可能
水不热。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水压常常不够。那另外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这次走的南部非洲，像是整块纳米比亚基本上是非常干燥的地方，所以向导也会说，当你就是去了沙漠的时候，在营地如果你能不洗澡就不洗澡，因为对当地人来说水资源是非常难得的资源和非常有限的资源，如果每个人都洗澡的话，其实对当地人来说是不太好的事情，因为就是他们已经在缺水了，所以他就会建议我们可能像是去沙漠的时候
建议大家都不要洗，
建议大家就是可以不要洗就不要洗，或是就是做一个很简单的冲澡，就是不要慢慢洗头啊或什么的，然后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哦、
他还是会可能隔个6天他会把你送进不错，而且他挑的旅馆其实都不错，因为他就是会让你好好的整理一下自己这样子，
所以就等于是会有几天是比较露营感觉的这种，那但是中间还是有搭配休息日，
大部分都是露营感觉，就只有可能大概6-7天以后会得到1-2天的休整日才会住到旅馆里这样子。
哦，明白，
对对，
明白。那、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卡车露营的形式到底是什么费用是多少啊？
费用的话我是2023的话是1000多，我想要10万块台币左右，是3000多欧元。那他今年好像2024好像有涨价，对
啊，涨价了，
对对对，涨价了，涨价了，
你好
了对，好像因为他就有调涨，但我去的时候是总价是不含签证、不含机票，是大概10万块左右。
10万玩24天的各位朋友，
对对对，那只是你机票签证要另外啦。
一般旅行呢、啊嗯、就是如果你要玩非洲的话大概1天就是10000块、嗯、
差不多，非洲的正常的旅行很贵，
对，就是你大概1天要10000块、嗯、所以你10天就是10万块了、嗯、就10天，
对，
可是你们居然用10万块玩了
24天，对，就是你只要愿意露营然后愿意简单吃饭的，就是他们中午会吃的比较简单，对， 就可以用很省的方式，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划算，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去非洲露营是一个超级超级棒的体验，我觉得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找到这样子的体验了。
我非常非常同意，因为我之前也自驾纳米比亚、嗯、然后直接玩了3个礼拜、嗯、然后后来又再去南非自驾、嗯、我真的感觉那种很接近大自然的体验是彻底不一样的。
嗯，
那个时候我都还没露营呢，我只是说有住在国家公园里面这样。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去了非洲是我第一次真的觉得人跟这就是自己跟大自然非常非常的接近。
嗯，
而且因为就是在露营的状况下，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那时候，因为就是我刚说，就我们有一些营地是会开到几乎完全没有人的地方，
嗯、
然后那是，然后我们扎完营以后，我们就在营地附近散步，然后拿啤酒准备等夕阳这样子。然后在那个自己散步的过程里，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可以同时那么安静又那么喧闹，因为你是完全没有任何你自己的呼吸或者是你自己走路以外的声音，就你不会听到车子，不会听到城市，不会听到任何人其他声音，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在那个极度安静的状况下你可以听到自然里的所有声音，就包含了风吹动草的声音，石头滚动的声音，就是所有的声音都变得超级明显，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体验，我只能这么说。
哇，你描述的好棒啊、
嗯、
真的、
嗯、那所以我觉得那东西不是露营没有办法得到的。
是真的是这样子，没有错。那你横跨的五国是哪五国？
我们是从南非就开普敦进去，然后开始沿着西海岸一路向北走到纳米比亚，最主要是停纳米比亚，然后纳米比亚完了以后会去波札纳，然后波札纳完去辛巴威，然后辛巴威的话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一天去上比亚一日游，然后再开回约翰尼斯堡，南非结束行程。
哦，听起来就是哇，就是20秒钟讲完行程，但其实你们是玩了24天。
因为开了我快7000公里。
哇，这
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远的那个旅程。
那这个距离真的是，我那个时候玩纳米比亚是开了4000公里，所以你们这个几乎要2倍了。
对，就是真的开很长很长的距离。
那我就问，这整个比如说卡车上面啊，就是有17个报名的旅客，对不对？
最多可以收到17，那我们这一团总共是13。
13个，那除了报名的旅客有13人之外，还有什么人？
他会配两个向导，就是那两个向导就是会开车，然后会带你们玩，然后饭也是他们煮，就是他们就是包一切。
那做菜好吃吗？
这个可能要看我们的向导做菜非常非常好吃，就是我们有两个向导，一个是南非裔的意大利人，然后一个是南非当地人。那个南非当地人就是一个对食物非常讲究的人，就他讲究到我们所有的晚餐，就是他今天要煮一个意大利面，他会从切番茄开始做番茄酱，他没有办法接受罐头番茄酱。
我的妈呀！
对，就是一个
很饿吗？大家
就是要等待，但他煮饭就真的非常好吃，因为像他有帮我们煮南非的就是烤肉，然后甚至他最后一天因为有亚洲，他还尝试做了就是像是用铁板炒饭，
哇，
然后就做得很好吃，就是我跟我的旅伴去觉得最超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就是那他们煮的饭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啊！真的，
对。
那你们比如说旅伴，他是你们搭帐篷是几个人一个帐篷？两人一帐，
两人一帐。
然后是什么样的帐？
就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帐篷，因为就是
杆子跟绳子的那种帐，
杆子跟铁钩。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帐篷其实做得很方便又很先进。就是很好搭，
就是像蒙古包型的，你只要穿过去，
就是
撑起来了。
对，但它不是，因为它就是要在所有的荒野里承受各种环境的迫害，还有很多不会搭帐篷的人胡搞瞎搞，所以他们就是用最传统、最传统，就是那种一看就可以用十几二十年的帐。然后是那个帐就是铁杆、帆布，然后还有铁钩。
那有绳子吗？
没有绳子，就是你要一个一个把铁钩的扣环扣到那个穿。架起来的
铁杆上
就是一个一个扣，
反正很坚固的一种，
非常坚固。然后那个铁钩因为都用很久，所以有时候就很紧，然后就会很难扣。就是刚开始我们前几天刚在学搭帐的时候，搭一个帐可能都要搭个40分钟左右，因为那个真的拆和钩都很难，就因为它真的很传统，就是不是什么撑一下就起来。因为我在台湾上山的时候有露营过，但台湾的帐篷真的是很简单的帐篷，就你可能撑一下拉一下都可能十几分钟就起来了。
对，
但那里就不是，你就是撑起来，他说他有一定的步骤，就是你不按照那个步骤搭帐篷就不会起来
啊。
对，
这么困难。
对，是一个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你的旅伴是雪儿嘛，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跟雪儿就一直说我们现在全黑摸黑都能搭帐。
对对对，但那是经过了很多训练以后，就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有一定的步骤，就是包含你什么时候要开拉，什么时候要撑哪里，就它有一定的步骤，然后你就所有东西都按照步骤来。而且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因为它的所有固定都是靠铁钩，然后铁钩跟铁杆非常非常的难压进去，
所以需要一个拇指很有力的人。
对，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旅伴是康康，然后康康他是搭帐搭到他前面几天搭到他拇指指纹磨不见，手机解不了锁。
好夸张。没有，康康也曾经在我们的那个单身女子旅行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摄影师康康，然后他也分享他去拍火山什么的，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听这一集哦。那但是我觉得我后来才知道康康跟你们也是同一团。
对，因为我们就是刚好聊天聊到，所以那时候刚好新航在特价，所以我们就一起买了机票，然后一起报名去了。
唉，我真的好想去、
啊、明年
好，我明年、如果明年要去，我是不是现在就要订了、
你其实还好
什么季节好？什么季节好？
就是整南部非洲的话其实是他们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夏天
哦，
就是我6月到9月是最好的季节。
哦，好，
对对，那时候是他们的冬天，天一个东西是天气才不会太热、嗯、另外一个东西是 那时候是他们的干季，所以动物比较会出来到水边喝水对对对、
okay、
如果就是你在其他季节去可能水源太丰沛动物就不会出来，所以你在 Safari 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找不到动物，所以他们都说我们的夏天他们的冬天是最好的季节，就六到十月中间。
非常棒，好，我现在马上，我跟你讲我等一下就是要开他官网，我就开始
看他行程。对
对，我已经想好了，我真的超想去、嗯、好，那这个行程除了搭帐，搭帐后来你们已经变成搭帐小专家了、嗯、
就是习惯了以后，就是你找到那个勾的那个窍门以后事情就会好转，就是事情会变好的，一开始比较难但后来事情会变好的。
好、嗯、我是想说我带少年去，所以就叫少年的大拇指好好的运用、
嗯、可以，然后戴个厚手套就是、哦、避免那个、
okay、
对对对，像刚刚就是拇指指纹磨到不见，就戴个厚手套也会有帮助。嗯
啊 OK 好好好，那所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们到了五个不同的国家、嗯、这五个不同的国家分别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好，那么就从南非开始讲，因为南非是我们行程开始的地方、
嗯、对，我们从开普敦进去然后开始往北的、嗯、对啊，
集合的时候是、嗯、
对，就是我觉得南非是一个，就是老实说开普敦比我想象中的繁华非常非常多、嗯、所以一开始落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不像在非洲。
你以为你在台北吗？
我觉得很像台北或就很像台北或欧洲，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繁华的城市啊，
它就是一个大城市，
对，
而且它
是大城市，
它不只是像台北还像信义区呢。
对，就是它真的非常的热闹和繁华，所以我就觉得就很不像非洲，一直到就是开始跟当地人接触以后我才发现嗯，这那里真的是非洲。因为我们第一天去我们就要先 check in 进旅馆，
嗯，
然后那一天我们他本来是说下午2点都可以 check in， 但我们2点去的时候他就说叫我们再等一下下，然后结果我们一等、哦、就是一直问他他都说还没好，然后我们最后一等是等了3个多小时。然后因为他说就是你要看来这里等的人，就是所有 check in 的人、嗯、一组一组都在那里等，然后他说因为他们只有就是几组房屋，所以他们要一间一间清，所以你要排队，就是你要等前面的人 check in 以后才会轮到你。所以我们
他们就是因为整理房间的人不够，所以就是在慢慢整理，
就慢慢整理，然后很慢，然后我们最后等了3个多小时，好不容易 check in， 然后我们后来就冲去看夕阳，然后看完夕阳回来以后，我们要进房的时候，发现清房间的还在清别的房间，然后我们就问他说：“那我们的毛巾好了吗？”他说：“毛巾还在洗，还没洗好。”
哎呦，很荒唐哎、欸！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是问了我们报名的那个卡车团的人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提早一天去住在那，提早2天吧、嗯、去住在那，然后我们就问了卡车团的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如果你今天到了南非，你首先第一件要习惯的事情就是他们有所谓的南非时间，
就是这个南非时间并不是我们一般人理解的，就是说什么加几个
小
时就变成
不是时差的问题，
对，不是时差，是南非人的南非 style，
对，就是他们度量时间的单位跟我们度量时间的单位非常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台湾人是非常有效率的民族，所以我们都很习惯所有事情就按部就班，很快就会解决，
对，
但南非人就不是，就包含了我们的向导也不是，就是我们向导的状况，我们第一天就发生了很刺激的事情，就是集合时间到了、
嗯、
我们发现旅馆里为什么没有看到任何来集合的人、
嗯、
然后我们就有点紧张，因为时间看起来就到了嘛、哦、所以我们又只好赶快再发讯息给我们订团的人、
嗯、
然后订团的人就说他赶快帮我们确认一下，结果一确认发现集合时间变了，
什么？
不知道集合地点，集合地点变了，
那没有人通知，
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就是他们在一个新的地点集合，然后他们就说好，那他们知道我们现在在一个他们给出来的错误的集合地点，所以待会卡车会开过来接我们，然后他说向导跟他们说大概10到15分钟就会到了，
根本不能相信。
你猜我们等了多久？
我天啊，该不会又要3小时？
没有到3个小时，但我们也是等了40几分钟，快1个小时，然后那个15分钟的车才来。
好，15分钟就是1小时，
差不多，差不多。对，
好，我现在知道
了。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对，就是一进去就要习惯他们的，就是这个做所有事情都很缓慢、很缓慢的节奏。对，
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妙，就是说当他们就是这个，因为我常跟摩洛哥人工作、嗯嗯、然后摩洛哥人也是我常常就是要讲说你们这个是 Morocco time，
对，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迟到模式，然后他们一点都不愧疚，而且也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他们觉得这本来就是这样啊，
所以南非也是这个逻辑，
对，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啊，错了我就去接你啦，啊接你我也是到啦，我整理房间我就是需要整理房间，不然呢，
我妈呀，他们真的都不愧是在 Africa 的你知道 Africa
是一样的，我就是一样的。
那这样子你去摩洛哥是不是有比较适应？
对，就是因为前面在南非已经经历过一切，就觉得可以，可以非洲，非洲系列都
觉得没关系，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哦，原来是这样，我天哪！啊，好，所以第一天就经历了南非时间，
我们第一天就学会了我们要尊重南非时间。对，
不是，我觉得你用尊重这个语气真的很不错。
就是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向导，因为我们向导也是南非人嘛，我们向导也很妙啊，就是他每次都会跟你知道跟旅行团约集合时间，通常就是大家会准时回来集合。
对，
但是我们的集合时间从来都不会准时，而且不是团员不准时，最不准时的都是向导，就是向导每次都会跟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就是我们去采买东西20分钟后回来，向导一个小时后才回来。然后我们后来有一天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就会去把所有该买的东西都买完，就已经超过20分钟了，然后明明集合时间到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在买咖啡就看到向导走过来，然后我们就说哦，我们的咖啡要好了，要集合了，然后向导就说哦，我知道，然后他就跑去问那个店员，如果我现在点咖啡和食物要做多久，然后那个店员就跟他说可能十来分钟吧，然后他就点下去了，然后店员就大概20几分钟然后再给他食物，所以我们就会全团人在那里等向导得到他的咖啡和食物。
可是我觉得没关系，这样我也理解，就是向导说20分钟，我们就要把它自动把它就乘以4。
对，其实差不多，我们后来就知道不用想着要准时集合，就是你买完咖啡，如果你想要自己再买什么零食或什么，就尽量去，因为大家都会这样，
不要急，
没有什么好急的，这样的也不会准时回来的，我们彼此尊重。
而且那团员没有人生气吗？
没有，我们大家就彼此尊重啊。
天
哪。对啊，就大家 OK 就回来，就是我们现在后来团员们就学会时间到了就回那个集合地看一下啊，没有人，就知道可以再去做点别的事情，做点别的事情又再回啊，没有人，可以再去做下一件事。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哲学人生观，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生气是绝对
没有用啊，
而且只是让你的旅程不高兴而已，
没有用，
所以就直接就是算了，
就是尊重，尊重，
甚至是当
他们
迟到我们就十号比他更多，
就是反正 OK， 既然我们知道了有南非时间这件事情，我们就加入南非时间。
对，直接加入就很好很好。
对，
那你们第一个时刻就是看到你们的卡车，然后大家一起上去的时候，这跟你原本的想象有什么差异吗？
我觉得第一眼看到卡车真的很兴奋，因为卡车真的非常大台，而且就是向导来带你以后，就是他是连楼梯都要从卡车上放下来的那一种。
他是货柜吗？
他就是大货，不是货柜，就是一个大卡车，然后卡车上就是旁边都是落地窗，就是它几乎全是落地
窗，
大
面的
窗，落地大窗，然后就是
落地的，
落地的，
可以开吗？
可以开到一半，就是它整面都是玻璃，但窗户只能开到一半。
那这上面的座椅怎么形容它的座椅呢？就是像是台湾的，
有点像是
核心客运、国光客运，
没有那么高级，没有那么高级。
什么？真的假的？我想太好了吗？
没有那么高级，
国光客运都不行。
就是，没有没有，它就是普通的游览车的那种。你知道台湾有一些椅子是那种就是蓝色，然后有很多像方块花布的那一种椅子，
就公车啊，
就差不多是类似那样。
那一个人是一个座位。
不一定要看，因为一台车可以坐17个，所以要看你那团收到多少人。像我们这一团13个，所以就对了，每人至少一个座位。但像我们13，就你会有多的座位。那像我们在波扎那有遇到只走波扎那单国，他们那一团就才一台车就来5个人，就是他可以躺平都可以。
哇，那他的那个里面的座位安排是，比如说中间是走道吗？
中间是走道，左右各2个。
二二，
然后就是座椅前面会有 USB 让你充电，然后为了让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就是座椅它会用轮的，就是一上车坐好以后，就是我们每天会顺时钟转一个位置。
哦，还有这样子的规定。
对对对，就是因为你坐后面跟坐最前面的那个视野或什么可能不一样，
我第一次，
所以它会轮回。
我第一次想到连座位都要轮，那所以你觉得我摩洛哥团该不该让他座位也要轮呢？
但我觉得摩洛哥差比较少，是因为它不像那个一样是大窗，然后因为卡车最前面也是一个超级巨大的窗户，然后而且因为卡车的后面非常的颠簸，就是它的前后的感觉真的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OK， 所以坐后面的人会觉得自己位置不好。
对，因为你刚好坐在轮子上又颠簸，然后但坐前面你也要看你喜不喜欢晒太阳，因为就是
太阳很大，
太阳非常非常大又非常非常烈，然后那个窗户就是超大面，所以就是无处可逃。
哦，我天哪，所以要防晒，坐在车上都要防晒。
对，
然后太阳眼镜戴起来，
全部我们在车上所有人都是全副武装，就是防晒外套，然后太阳眼镜、帽子、 就是全部都是穿着的。
OK， 好，这样我有点概念了。
对对对，然后我之前有读者也是参加过，然后他是说如果你没有很介意一定要看风景的话，他们就是有团员是直接拿丝巾然后拿带晒衣夹去，就把它夹在窗户上当窗帘遮起来，因为车子本身是没有窗帘可以拉的。
OK， 好，不然就是要自备那种，我们也有那种车上有吸盘的那种。
对对对，你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喜欢阳光，也没有那么在意一定要沿路看风景的话，你是可以自备帘子去的。对对对，
非常好，非常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tips。因为我之前在我们在那个纳米比亚自驾也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后面的人都想尽办法用那个窗户去卡衣服。
对对
对，因为那个阳光好强，
那阳光真的很可怕，就是你就算在车上都会晒伤的那一种，
真的。OK， 好，所以原来车子是长这样。哇，那我觉得台湾根本没有这种车子。
没有，我在台湾完全没看过任何类似的车，所以我没有办法举例说它像什么，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从来没看过的东西。
是为了南非这样子的行程才产生的一种东西，
就是为了非洲的就是那种巡回很多很多国的长途旅行才设计出来的车。
哦 OK， 所以你们从南非开始然后到了纳米比亚。
我觉得我们光一进去第一天就被震撼教育。
什么？
我们进去第一天就到了那个 Orange River。
OK，
对，然后他就说我们要滑，就是我们有个滑独木舟体验的行程。我们的想象就是体验一下独木舟，
对，
然后就结束了。然后结果我们一滑，我们滑了三个多小时。
这就是南非时间。
而且他不是一个什么，他跟我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不用担心水流很平缓，然后我们的船可以有那个防水的东西，所以你们相机什么全都可以安心带着，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就所有人就带，真的就带着相机去，因为他跟我们保证是百分百 waterproof， 我们
就
带着了。就
是你以为是就是像是比如说我们那个
我们台湾滑
日月潭，
对对对对，
滑天鹅船，
对对对，就是。对，很安稳。然后或者是他说 100% waterproof、okay. 你就会想象他有一个防水箱或什么的，结果我们到了那一条小船上才发现他所谓的 100% waterproof 只是一个白色有点像是我们装油漆或水泥的桶子，然后他只是就是盖子盖上去，然后用一条弹力绳把它绑很紧而已，就是如果你翻船百分百进水的。
我的天哪。
对，然后我们就是而且因为康康是摄影师，他带了超级贵重的所有器材，
他当下没有觉得崩溃吗？
他当下非常崩溃，但他没有退路，他就只能把器材放在那个看起来超级令人不安的桶子里，然后我们就去滑三个小时的，他说很平稳，绝对不会有事的河。结果那个河到了后来就是还有急流，像我们要回，
你们根本是泛舟，
我们是泛舟，像我们要回旅馆的那还要切进急流，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你前面的人要怎么动作，后面的人要怎么动作，你往前滑，我到哪里我一喊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们就要拼命的滑，因为你要切进那个急流里面，不然你就会错过，你就会去很远的地方，或是你就会
你就会飘到出海口，
你就会飘到很远的地方出海或者是翻船，所以你一定要在对的时间滑对的方向。压力超，就是
我天哪，这根本就是一个你知道那种 survivor， 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我就想到他一下你滑，那我就死命的滑，然后因为我们又想要回到住宿的地方，又很怕翻船，
而且康康为了他的摄影
设
备，
对
对，拼了老命的，
拼了老命的，
所以全团都成功了，
全团都成功了，我们全团都有成功的生还。那隔天就是所有人起来都会说手很酸的、欸，有点那个手有点像踢腿的状况。
我觉得我一边跟你聊天，我一边做笔记，就是我。参加这个行程要先带自己的遮光窗帘，
对，
然后再来我要带防水包，
对，因为它的那个防水一点都不防水，
它防水包 OK，
对对对、
欸、可是在那个状态下其实 他说你们都可以带，那事实上你带上去了你又不能拍啊，
你够勇敢的话可以啊，
不行啊，刚刚都崩溃了，
康康从头到尾没有拿出来。
那你们有拿出来、哦？
我有拿出来。
那你真的是也是比较勇敢。
我就想说，我都带上了，而且因为就是河流，它虽然有湍急的地方，但也真的有比较平稳的地方，
所以就
我就趁着平稳的地方，赶快把它拿出来拍几张，然后再赶快塞回去。那我想说，就是这件事情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桶子就不防水啊，所以如果我它真的要翻要进水，我不管是拿在手上还是放在桶子里，下场是一样的。那我都带上来了，我为什么不拍呢？
我真的太欣赏你了。对，没错。
对啊，是下场是一样的，
结局就一样，
结局是一样的。那同样是相机会毁，得到一些相片再毁，他完全没得到相片再毁，我选得到一些相片再毁，所以我还是拍了。
所以康康没有照片，你有照片。
对，因为他就不行，他完全不愿意去动他的桶子，他就是整趟路都你可以感觉出来他在我的后，因为他在我后面，你就可以感觉到后面有个人非常的紧张，过所有急流的时候他都非常的紧张，
他 我可以想到他的表情，真的很好笑。
对，
我天哪！所以那边还有这么还有这种泛舟行程，然后你们应该有安排到去纳米比亚超级超级知名的死亡谷吧？
有，然后死亡谷就是另外一个南非时间的完美体现，
OK，
因为就是我们在死亡谷的前一天，他为了要让我们感受没有人的荒野，我们是住在离死亡谷有一段车程的地方。然后他说，我们为了要成为第一批进死亡谷的游客，
对，
他请我们凌晨三点就起来收帐。
Oh、
所以我们凌晨三点在就是很冷很冷的寒风中就是收了帐。
可是你们前一天在几点睡觉？
前一天大概九点十点，就是应该说他每天晚上都会有萤火活动。然后就是吃完晚餐洗完以后，他会在萤火上宣布隔天的注意事项。那宣布完以后，你要聊天聊到几点就是你的事情了。
OK， 对，所以他有先说明天是三点，
对，他就会在公布事项的时候就会说明天三点。那可能像平时大家聊天有时候聊开了就会聊到十点十一二点，那那一天大家就比较少早，可能就是九点多我们就都一起就是回去睡觉了。
对，可是到三点起来也真的是很苦耶、欸、
很苦很而且很冷，因为纳米比亚那时候冬天日夜温差超大，然后半夜超冷，然后我就在超冷的寒风中摸黑用头灯收帐，然后就经历了一件很辛苦，而且就是它冷到我、啊、而且因为卡车团的卡车是没有空调的、
嗯、
然后而且因为为了要让砂石飞出去、
嗯、
车窗必须是开着的。
什么？
所以他就说你把你们的睡袋和毯子都带在身上，待会在车上的时候会用到。很冷，就是你卡车一直开，风就一直灌进来，然后他那里晚上我记得是个位数吧，好像大概七八度，超冷的。然后就所有人就裹着毛毯在车上，然后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车程啊。但是在车上看到日出很美啦，就是日出非常美。然后我们就好不容易就是排到了死亡谷，而且我们真的是很早进去了一批，我们就非常的兴奋，想说我们终于要看死亡谷最有名的就两个，一个是45号沙丘，然后一个是尽头的就是 Big Daddy 和那个就是死亡谷的那个
最美场景，
就是死很多死掉树木的那一区嘛。
对，
然后所以他本来告诉我们的预想是我们会在45号沙丘的时候他们会准备早餐，然后他会让我们去爬沙丘、嗯、那下来以后吃完早餐我们就刚好可以进去就是 Big Daddy， 然后一切的安排就会完美，叫我们中午以前就会离开，就听起来都很好，
感觉不能相信。我现在就是觉得不能相信。
对对对对对，如果可以相信，我现在就不会讲这一段。
对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好不容易开到了45号沙丘，就所有人满怀期待，就开始解安全带要下车了。然后向导就从他们前面开车，跟我们后面有一个小洞，就是是可以连通。他就从小洞钻出来说：“跟你们说一件事，你们看到就是现在45号沙丘上有很多人已经在爬沙丘了。
嗯，
我觉得。”你知道的，我们是冒险家，我们跟一般的旅行团不一样的。你看这里都是观光客，所以我现在要邀请你们一起去冒险，所以我们要掠过45号沙丘，直接往尽头开。我们从 Big Daddy 开始，我告诉你45号沙丘有名，只是因为它离道路很近，这种太容易的地方，冒险家是不屑的，所以我们要前进。
所以我很想知道这个时候雪儿到底又有什么 murmur， 你知道吗？
他就在旁边翻白眼。
真的，雪儿就会用陈文茜的语气，
就是观光客，我就是观光客，我不是冒险家。但没有，总之那台卡车就义无反顾的开到了尽头的停车场。然后因为 Big Daddy 离停车场其实是有距离的，就你必须再换成他们的小车才能进去爬 Big Daddy。
对，
然后但是因为大家还没吃早餐啊，我们本来要在45号沙丘吃的嘛，
对，
所以他就开始停在停车场说，那我们先准备早餐，吃完早餐我们就可以进去爬 Big Daddy 了。
OK，
但是刚刚有提到我们有一个向导对食物非常非常的执着，然后他那一天决定他早餐要准备煎松饼，然后他不是买现场的松饼，就是大家煎一煎就可以吃了就煎进去，他拿出了一袋面粉。
哇、wow， 他真的很执着呢，很有追求。
对，所以他就从面粉和打蛋开始煎松饼，而且因为我们有13个人，他必须喂饱13个人用他的面粉。
所以要搞多久？
我们最后在停车场煎松饼煎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到了快要正中午的时候才进去爬 Big Daddy。
可是我老实说，他既然要搞两个小时，真的不如在45号沙丘，因为他这样他在那边煎，吃饱的人自己去走走。
对，就是他在煎的同时我们可以先上去逛一逛下来再吃，但不行，他说那个太观光，冒险家不能走这么观光的景点，
冒险家就是要在停车场
冒险家、就是、因为停车场没有其他的观光客，你可以独享整个停车场。
谁想要独享停车场？
我们真的超傻眼。那就是没办法没办法，就是
不是，我真的觉得向导的风格影响了一切。
对，他们说卡车团就真的向导影响一切，然后因为我们向导是一个非常非常崇尚自然的人，所以他非常喜欢安排我们在很怪的地方吃饭，就是除了就是停车场以外，我们还有在那个就是纳米比亚的海边，然后就是吹着疯狂的海风吃午餐，然后那天吃完我们有一半的团员都感冒，
我天哪
然后不然就是在完全没有遮蔽的树荫下，就是完全没有树荫遮蔽的地方，在 烈日下吃午餐。然后还有 一个也是大家印象深刻，就是他某天就是开车开到路中间，因为那天我们要拉车距离比较长，所以必须停在路边吃饭、嗯、然后你知道整段路有超多可以停车的地方，
他就偏不停，
他就偏偏找了一个一停车，然后你就看底下全部都是各种牛和各种动物的便便，就是布满了整个我们应该要吃饭的地方，
我的妈呀。
然后有一个那个德国人就说这个底下都是，我们不往前一点点吗？或是换个地方？然后向导就跟他说，你没有看到，这些都只是草食性的，那就只是干掉的草。
他反正他坚持，他坚持，某程度上很固执、欸、
他很固执，他没有要管你，他就说这都只是干掉的草，你知道肉食性动物的排泄物才是有味道和会臭，这就是干掉的草而已，没什么好在意的。所以我们就是所有人就在一群排泄物的包围下吃了我们的午餐。
我的天啊、嗯、
就是非常的
雪儿怎么样，
具有自己的风格他就是拿椅子然后就是坐在一个稍微少一点点的地方，也是配合的车，没办法，你没有办法逃的，卡车是个团体。
在这种状态下，你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行李里面准备一些零食？
我们自己没有准备零食，但就是因在所有的露营，就是我刚刚有说我们会去住饭店嘛，
对，
那饭店的话其实那时候同时也是补给日，就是他会在所有的五六天的露营行程开始之前一定会先停大超市、
okay、
然后在大超市的时候他就会交代你要买水，然后买自己路上想吃的零食，或者是就是你有任何想要的水果，或任何就是他们会提供水果，但如果你自己想要有更多的点心，你就是要在那个大补给的时候买完然后带在身上、
okay、
然后因为卡车后面有置物柜，你就是全部就是放在卡车后面的置物柜里
了，你就每天自己在拿当天要吃的份，
对对对，然后就是大概五六天大补给一次。
OK、嗯嗯、那再来是纳米比亚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那个有很多的行程。
嗯，对，就是纳米比亚这有一个德国风格的小镇叫 Swakopmund，
对对，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各种户外活动非常非常的盛行，
对，
然后所以像这次卡车团就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整台卡车一起移动嘛、嗯、但是像在那里的话它就是有停留了一天，然后就是有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你可以决定自己想参加什么活动。那像是最热门的是跳伞、
嗯、
就是我知道那边的跳伞非常非常有名，
对，而且非常便宜，对对对，全世界最便宜之一。
你有那时候去跳吗？
我有去、
好玩吗？
我就先来插播关于我在这个小镇、我的听众都很常听到我讲一句话，就是跟我旅行就是不踩刹车不看价格、
嗯、
而这八个字就是在纳米比亚行程中诞生的、嗯、那不踩刹车原因是因为纳米比亚的路况很烂，
对，
像洗衣板一样的烂，
对 对
所以如果你常常踩刹车你就非常容易爆胎，
对
对。可是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有三台车，另外两台车好、一台爆胎了两次，
对，
另外一台爆胎了三次、
嗯、
可是我们这台零，完全没有爆胎、那他们就一直说你们这台是车神吗？为什么可以不爆胎、我说因为我们不踩刹车、然后听起来觉得你在开玩笑，可是真 的我们只会踩油门跟放油门、就是你可以把油门放开、然后让它缓慢减速、对，所以我们是真的不踩刹车，然后不看价格，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当时有好几个行程，包含有跳伞，有小飞机，
然
后
有
那个
出海吃生蚝，
对，有出海吃生蚝，然后有大沙丘，临海的一个大沙丘，
对， Sandwich Harbor， 我是去这个，
对
对，就是有这种行程，然后还有去沙漠找沙漠小动物的，
对，
然后还有滑沙，反正还有沙漠骑脚踏车，反正还有超级多不同的行程可以选，
对，然后我那时候有精选的五大行程、然后我那时候就问我们同车的人包含拉傻他们、然后我就说这五个行程、你跳伞想不想去、一开始他会说多少钱，我说不问价格、他那说想去啊、我说那小飞机想不想去、不问价格、他说好，那也想去啊、我说你们都不差这几千块、因为其实每一个行程大概台币四千块左右，
差不多，
对，我说每个行程其实就台币四千块、你也不会付不起，
对，
可是你这辈子就可能只来这一次，
对，是真的，
对，所以我就说、你只要告诉你想不想去、跟钱没有关系，然后就在我们这个强制的执行之下，
大家就一起都参加了，
我们这一车的人五个行程都参加、对，可是另外两车的人没有，
就没有，
对，可是我们另外还有一个 很神奇的人、就是背包博士、
他
一个行程都不参加。
那他在那个镇要做什么？因为镇其实很小，镇没有东西，
他在他在镇上，镇身上只有两三间好像有点有趣可爱的店，然后还有一两间咖啡馆吧。
啊，对。
然后他就在这几间店之间搞代购。
哦，好。好，没问题，
你都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很傻眼，
没问题，我们尊重所有人的选择，
没错，没错，对，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说，哎、标博士的选择真的是蛮酷的，
对，因为那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说，而且所有活动看起来都超好玩的，
对，
就是又不是只有一天，我也是很多个都想参加，因为我就觉得那些活动看起来都超好玩的、
而且我那天的跳伞还直接、就是你可以付 double 的钱，然后就会有一个人跟你一起跳，
对，
然后他就会直接在对面拿 GoPro。从头到尾来拍你、对，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完整的 video 这样子，所以我还花两倍钱、因为我想拜托他才4000块，两、倍钱也才8000块、
啊、
你比你去纽西兰或
跳一次还便宜耶、
对、那我当然要在这个时候花钱、这是刀口上、
对
对，所以我那时候还就是各个选项能够选最爽的、我一定是选最爽、
选满，
对，然后我们还先跳完伞之后大家又去小飞机、然后小飞机是会飞到那种海边，不是有那种搁浅的船，然后会有超多海豹，
对对对，
可是没有公路到达、那就要从小飞机、我们真的是从那个船的上面可能比如说20公尺、这样子咻这样子扫过去这样、对，可是拉萨一上去那个小飞机它就
云集，
它就云集了，对，它从头到尾就是随时下一口可能就会喷射出来的状态、然后他好像耳朵耳压不开、耳朵很痛、问题是那个你知道那个景观真的是很美、所以我就马上跟拉萨说，拉萨我现在没有办法帮你什么，但我可以帮你拍，我之后回去的照片全部都会 copy 给你，然后他就说他就整个捂着嘴巴说好，然后就一直忍耐忍耐，所以整个过程中我们大家就一直在拍照、可是拉萨
就很痛苦，
对，但是我就跟他说我唯一能做的是把照片分享给你、
那个真的晕在上面晕感觉超痛苦，
他超痛苦
的，
我看得出来他真的是、就是很想做了断表情、对对对，可是真的我们所有的过程都觉得、哇超好玩的、
我也觉得那里的东西看起来就是超好玩，
那各种标还有标沙嘛，对不对？
对，然后对啊，就是
所以有一点点可惜是你们只有一天，
对，就是没办法，就是跟团体还是就是会有一定的限制，就一定没有自驾那么自由。
那没关系，你下次再去自驾一次，
我是蛮想要再去一次的，
就是、应该可以。
对对对，因为就是毕竟是我这次选了是五国的团嘛，所以像纳米比亚还有那个箭代树森林，然后还有鬼城，我都没有机会去。
那个比较南边。
对对对，所以我之后、如果有机会，我想要再去，然后就是自己去补那些地方，
我就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接下来你们后来还去了，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越去的地方，波扎那到底是很多人会去的地方，我觉得有点冷门呢、
对，就是波扎那在台湾非常非常冷门，但我那时候我们一去那里，我们前面开始在萤火旁边聊天的时候，
对，
我们就问了我们的向导，就是他去了非洲这么多的地方，
对，
他有没有哪里最让他印象深刻？然后他那时候就非常肯定的说，如果要看野生动物，他最喜欢的就是波扎那了。虽然所有人都选择去东非看大迁徙或者是什么，
但是他觉得是波扎那，
他觉得是波扎那。他说东非是动物数量很多，很壮观，但是波扎那是跟野生动物可以很接近的一个国家，因为波扎那在南部非洲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就是他们的政府是从英国回去的、然后所以他们的贪腐程度是整个非洲里面数一数二低的，然后
就
因为、
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整个国家的政治是相对来说比较清廉，然后就是对人民也比较好、那再加上他们之前就是发现了一系列的钻石，而且他们那里的钻石不是血钻石、就是是干净，他们说那个叫干净的钻石、所以就是当大家知道有血钻石的议题以后，就是很多欧洲或者是在意的人就会愿意花很多很多的钱跟他们买那些干净的钻石，
所以这个国家比较有钱、
所以波扎那是很有钱的国家，就波扎那是我们那时候我们要进海关，因为台湾几乎去所有非洲这些地方都要签证，然后而且签证他们都需要用电脑 key 要登记、然后我们在非洲就是常常像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就是常常虽然买了网卡手机有讯号但是都跑不动，
OK，
对，各种跑不动或是断联，但是到波扎那我们是在关口的时候他就说我这里要登记要一点时间，你们可以上网，这里有免费的 WiFi、波扎那的 WiFi 超海关 WiFi超快
5G，
我们整趟用过最快速就是你不管要传影片传照片都是瞬间的事，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发展跟其他地方是有一定的
落
差的，落
差哇，
对，然后也因为这样、
okay、
所以波扎那也是一个 对野生动物的保育或者是一切都是比较在乎的地方，就是非洲盗猎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嗯，
但是他们说在波扎纳的话就是这个问题是相对比较不严重了，那包含了像是他们会规定国家公园的人甚至是不能配猎枪的。
什么国家公园的人不能配猎枪？那这样子就是你拿你的命跟野生动物，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人武器或者是像是电击或什么的，就是还是会有、
oh, okay.
但是你不能伤害动物的生命，
就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伤害到
动
物，动物的生命是第一优先。
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是一个动物其实不太怕人类也不太攻击人类的国家。所以波扎纳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所有的营地都跟野生动物很接近，就是像我们有去住了一个叫 Elephant Sand 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营地、那它的重点就是它的营地旁边就有一坑一滩水洼，然后每天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大象会来这里喝水，然后它的整个营地是开放式的，就是没有牵电网也没有牵任何的东西，然后所以、就是、
简直是不敢想象、因为其实像我去纳米比亚、你在国家公园里面住宿也都是有电网的呀、为了怕人被攻击。
对，但是他说波长那就是没有，但是他唯一用的东西就是他会在通往营地的地方会放就是尖尖的石块，然后用那个尖尖石块如果大象踩了会痛、所以他就用那个东西避开，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大象就是绕开那个地方刚好走人类的小道进来什么，所以就是你是真的
不会一脚踩在你的帐篷上吗？
不会不会，动物非常的聪明，其实他就像向导说的，其实不管是肉食性的动物还是大象，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动物，而且因为他们在野外生存是很需要能量的、然后对他们来说就算是对狮子或是豹来说人类都不是他们的食物，所以他其实对他来说他要花费精力攻击你是很麻烦又浪费体力的事，如果他把时间花在和体力花在攻击你上面，他就必须要再去做猎食，因为他必须要补充自己的能量，然后所有猎食的过程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危险，因为你在猎食的过程你有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反击或是什么，所以他们其实他们没动物没事他是不想惹你的。
对，我觉得没错、没错，
对、就像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就是谈到大象好了、就是大象你是可以，因为像我刚说波扎纳就跟所有大象都没有距离，就是我们可能一起床就会发现你的帐篷旁边有几个大象脚印的这一种。
哇，
然后他们说就是像我们在移动的过程里也常常开车开开就发现路边有一个很近的大象或什么、然后就是你真的可以感觉到就是大象看到人类的时候他第一件会做的事情是他会把整个身体站起来，然后会把耳朵张开、因为他们说所有的动物就是要警告你的时候他都会让自己的体型看起来越大越好。对对对，然后所以大象第一件会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再来会开始扇耳朵就是警告你他已经觉得你靠太近了，不开心了。
哦，扇耳朵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
好，
对，就是他在扇耳朵他其实是告诉你你太近了，就是你再这样子我不能接受了、然后他扇完耳朵以后如果你还不退开的话大象会叫，就他会吼，他会吼你、
所以你们其实是要、往后退吗？如果在他那个时候，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本来是要往前，所以向导本来是想说他就是想要等一下然后从旁边静静绕过去，但大象就显然不想让他这么做，
所以他就只要倒车，
所以对，就只能倒车，就是当他扇耳朵还有吼你的时候你倒车他就会没事、然后他自己就会退离开，他其实就会离开把路让给你过了，但是如果你跟他在那里僵持不下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攻击。
Okay,
对对对，就是他们说反正波扎纳，而且因为波扎纳的肉食性动物、就是尤其是在外面的区域是比较没那么多的，所以他一来又不会受肉食性动物威胁，然后一来又不会受人类的威胁，所以就是他们动物其实是呈现一个很和平的状态，
一片祥和，
一片祥和，
他觉得这
个是一
个
小乐土的状态。对，
哇，这是动物的天堂耶。
对，然后他们说就我这次没有办法体验到，但向导是跟我说他们有个叫奥卡万哥的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之一，那三角洲的深处有非常多狩猎营是只能搭飞机进去的。对，然后他说就
搭直升机吗？
小飞机，
小飞机 OK，
对，搭小飞机进去，然后如果你搭小飞机进去那些狩猎营的话，那些狩猎营就是他会包吃住和所有 safari 都在那个狩猎营、那狩猎营的话就是不止大象，我们在外围是只有大象，但狩猎营是连狮子啊老虎什么，不是老虎啊，狮子还有豹什么都有。然后他就讲了一个很可爱的故事，他说他有一次印象很深，就是他带那个他的 团员进去了那个狩猎营、
嗯、
然后有一天晚上他们大家就 一样在萤火旁边聊天喝酒、
嗯、
然后就是 那些团员就喝了比较多，所以好像就有点醉，所以 回去帐篷里的时候就睡很熟、
嗯、
然后但在睡很熟的时候，向导就半夜就听到外面有声音，然后他就醒来，然后他醒来以后他就拉开他的帘子一看，发现有两只狮子在他团员的帐篷外面玩，然后撞到帐篷、
哦、
然后就是把帐篷撞一个角撞离开了，所以他的帐篷已经垮了一角、
okay.
然后向导说他当下超级超级紧张，因为他很怕他的团员醒来出来或是什么，
那就变成跟狮子正面面对
面，而且是很近的面对面，而且因为他出来还有可能会吓到狮子，在那样的状况下他也没办法保证狮子不会攻击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你有办法有距离或什么，就是狮子没办法警告你离开或什么，他就是一出来狮子就在旁边了，所以向导就说他超级超级超级无敌紧张，然后他就在那里紧绷的看了很久，到最后狮子玩完了狮子走了，那里面的人都没有醒来，
太好了。
对，然后他就说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就说你知道你们帐篷昨天为什么一角不见了吗、
嗯、
然后他说不知道是风太大还是什么嘛，然后向导才跟他说因为有两只狮子在那里玩。
我的天
啊。对，就我觉得那地方听起来真的是个很有趣的地方。
可是那样、嗯、去那样的地方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
就是向导说是其实不会有，因为其实他们向导经验都很丰富，
是很懂动物的人。
对，就是他说你只要就是你一进去的时候你在签生死书或什么时候，他就会给你签生死书，同时会警告你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
嗯，
你只要按照他们的规矩来你就不会有问题。
那你这个旅程到底签了几张生死书？
我这张旅程签了应该是两张而已，还好还好、
oh,
还好还好，两、
okay.
张而已。
所以是两张是哪两个地方？近波扎那的大象营区要
签吗？大象营地有一张，因为你跟大象很近、
okay.
然后另外一张是在新巴威那边签的。
哦、oh, OK，
我有点不是很确定是在波扎那些吧，但总之他在那个边境的地方，很靠近边境的地方、
okay.
然后那里有一个就是看犀牛的地方，就他的国家公园里自己创建了一个犀牛的保育协会、
嗯、
然后那个保育协会就是因为犀牛角的关系，所以犀牛是在非洲被盗猎的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生物、
嗯、
所以他为了保护犀牛他们就创建了那个一个组织，然后那个组织里他就是会有一群自己的小小的武装的人会固定的追踪那个国家公园里所有犀牛现在在的位置，然后就是为了要保护不让他们被盗猎者盗猎。
OK，
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 他为了要赚钱营运这个组织，所以他就发展出了一个活动，就是要就是你可以去跟他们的人一起去徒步追踪犀牛，然后在很近很近的地方观察犀牛的生态。
很近很近是多近？
就是近到你可以听到犀牛在咬草的声音。
什么？
真的很近，真的很近，
五公尺、十公尺，
我觉得就是一只手臂再多一点点，就是
那就是两公尺、欸，
真的很近，因为你就是犀牛，它用嘴巴去咬草地，然后咀嚼的声音你都听得一清二楚、欸，
可是那犀牛不会生气吗？嗯，
不，他说
就你不做违反的事情，其实犀牛不至于，是不
是？就
是
他们那时候跟我们分享是说，犀牛的视野其实很差。所以你只要跟着向导待在向导的后面，他知道哪里是安全的范围，所以你只要在那个地方，犀牛其实是
就在他的视觉盲区，
盲区，然后而且他就不太会理你，所以你只要不要自己去吓到他或是跑到会影响到他的地方，是安，就是安全的。他们说非洲最危险最危险的动物，
嗯，
致死率最高是蚊子，因为疟疾。
哦天哪！
然后第二名是河马，因为河马是领域性很强的动物。
OK。
然后就是河马攻击性超强，而且它是可以在短短几秒内加到时速30公尺。
哇，
30公里，
就是它可以突然冲起来，
它可以突然冲起来就可以 加速到30公里。
然后你还跑不过它
了。犀牛也可以几秒加到30-40公里，但他们说犀牛就相对来说，一个是犀牛比较温和，另外一个是他们视觉盲区很大，所以他们说在非洲最不能惹的动物就是河马，但像是犀牛这一类的东西或大象都是脾气好的动物，所以就是可以徒步看他们是 OK 的，就是他们有分不同的动物、
oh, okay.
就是徒步看河马就是找死，但是徒步看犀牛是可以的。
OK OK， 對對對對，好的，明白。
对对对 对。
其实我自己在那一次纳米比亚跟南非的行程、嗯、我也是有特别感受到，因为我们参加了一个行程是跟 cheetah 就是猎豹，
猎豹
一起散步。而那个散步行程，因为它的这个保育区其实他们很专业，专业他是懂那个动物的，所以他会告诉我们说现在他正在休息，那你现在可以摸他。
对，
所以我们就像在摸猫一样摸那个其他，然后还可以跟他一起走，然后你在他旁边摸着他什么都 OK。然后但是他跟你说等一下，现在你不要动，他叫你不要动你就不要动，然后他叫你不要摸你就不要摸，所以其实就是真的是蛮安全的。可是我觉得这跟你当下遇到的向导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后面的一团他配上的那个向导，他就是比较不懂动物的，他可能是比较菜鸟，
对，
所以当他不懂猎豹的时候，他就会要求说以安全为先嘛，说你们都不要摸他，也不要靠太近，那就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拍到一些比较近距离接触的照片，然后他们就觉得哦，好羡慕我们这一团的向导，
那这真的是运气，
对，这就是很运气，所以有一个好跟动物接触的时候有一个好向导
是
超级重要，
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就真的理解动物什么东西是可以，什么东西是不行的，所以就是其实只要就是他们说。只要你遵照他们的所有规则来，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哦。
而且说到那个牵生死书，我在牵犀牛生死书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要牵生死书，然后所以就大家就很紧张，而且因为是我。犀牛大家就感觉是一个可能比较强壮或什么，所以大家有点
大只，
很大只，然后所以就有点担心，就是所以我们有一个团员就问了向导说，那我们这样徒步去追踪犀牛，签这个生死书，那就是过去有人真的受伤过或者是死亡吗？
对，
然后向导就说从我们开始经营这个活动6年以来大概死了20个吧，然后我们当下就是所有人一阵惊慌，我们想说6年20个很多
20个人真的
很不连，然后我们想说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去看犀牛的吗？然后最后他们就很紧张的又问向导说，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才会导致就是他们死亡，然后就后来才发现向导说的死了20只是犀牛，有20只犀牛被盗猎者杀死，不是人、
OK,
对
不是人，
不是人是犀牛、
OK、
对，然后他们说其实这好像对于当地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因为犀牛的盗猎就是听说真的很严重，他们说在南非克鲁格好像是大概6到8秒就会有一只犀牛死掉、
哦、天哪，盗猎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撑了6年才就是20只，然后而且他们说因为就盗猎非常严重，所以如果继续降下去，可能我们在有生之年犀牛就会从世界上消失，
这么严重、
真的很严重，
因为其实我在纳米比亚的 safari 的时候也有看到犀牛、然后我们是非常好运看到好几次、然后犀牛真的是比小客车来的体积大、
对啊对、就是、
然后那种长成的那种，
对对对，
哦，真的超大只、你真的觉得如果他要来冲撞你，
你一定没有办法，
绝对没有办法，因为他真的非常巨大、
其实人类就是跟所有动物比都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看野生动物很重要的一个守则是不能跑，因为你只要跑对他们来说就是猎物。
哦天啊，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好，因为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跟猎豹的时候，他也说不可以跑，我们只能走路，而且甚至不能大步走，
不行不行，
对，他说你只要跑太快的时候他就会追你，那你
就
是跑不过他，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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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我们跑不赢任何 就算是犀牛河马这种看起来很笨重的动物，他们时速都有30公里，我们跑不赢任何动物，所以他们说就是看动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管再紧张你都不能跑。就我之前去之前就是有看了一本书，他就直接以就是千万别跑叫书名，那他就是一个波扎纳的野生动物向导分享他在那里当野生动物向导的经历，就那本书也还蛮有趣的。
是个中文书吗？
他翻译成中文了、
好，那我要去看这本书，
对对对对，
这本书非常有趣，为我明年做准备、
是一本很有趣的书，但它好像绝版，所以你可能要去找二手的，对对对。
好，那再来是你刚刚有讲到说新巴威这个国家、其实它是它的纸钞、据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对，因为就是新巴威的旧纸钞是世界上很知名的，我忘了是前三大还是面额最大的纸钞，就是几十亿印在一张钞票上，就是
就很多零，
零多到你根本算不清楚到底是多少零，就
是
整个混乱了。
这个钞票现在还在使用吗？
没有，就是因为就是零，他们通膨严重到就是那个太多零，根本没有人有办法真的使用，所以他们之前就是进行了一场钞票改革，所以发行一个新钞票要跟美元一对一、
okay.
然后所以就是在几年前他们发行了新钞票，那只是因为就是毕竟他们国家的政府就是非常不稳定的状态、所以所有人对他们的那个金融很没有，也很没有信心，所以就是通膨还是继续， 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所有人都换成了新钞票以后，但是大概在三四个月内他们的新钞票就贬值到只剩下大概五分之一的价格，
所以它就等于是发生了一个超严重的通膨、欸、
超级严重，而且是对啊，就是直接所有人就是至少五倍，因为你的所有存在银行的财产就只剩五分之一。
我觉得这太倒霉了。
对啊，
他们真的应该那个时候好好的把自己的钱拿去换美金。
对，但是他们就没有，因为政府就规定他们都要换新的钞票，但也因为这样的，所以现在其实你去津巴威旅行
很便宜，是不是？
不是很贵，
很贵。
最主要的，他们都收美金。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自己的货币，
他们已经再也不相信自己的货币了。就是现在的状况是，我们去超市旅行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什么一个保鲜盒大概十万块，然后一个芭比娃娃大概三十万，然后你永远不知道你到底要买多少钱。但是就是当你拿了那个东西去柜台结账的时候，他结完以后，他会自动帮他结成美金，然后就是用美金结账。
所以到在那个地方就是已经通膨到这个境界了。
对，就是当地的货币基本上就是没有人用，就是所有人都用美金消费，然后也因为美金消费就所有东西都超级贵。我印象超深，我买邮票和明信片吧、嗯、邮票好像是大概六美金，就是我寄了一张明信片回台湾要两百多块台币。
我的天啊、这个比欧洲还贵、
比欧洲还贵啊，就是那里就是长得很可怕。
我突然觉得摩洛哥也是很便宜的、
就是整个这整趟的五个国家里面就只有津巴威因为它用美金所以就是
贵。
你超级有感觉，就是你从因为其实南非和纳米比亚波扎纳的物价都蛮亲民的，
对
对，然后就是你一到津巴威就想说哇
突然就是
突然间就是，而且因为我们主要是去维多利亚瀑布和万基，就是都是一些比较多旅行者去的地方、就是所有的餐厅都是欧洲的价格，就是四五百块跑不掉、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最贵的一个地方
了、就是我们这整趟下来津巴威是最贵的。
那你最后到了尚比亚，
如果以这个行程来说的话、因为维多利亚瀑布刚好位在津巴威和尚比亚的交界处，对，然后所以他就会有一个选择，是我们在维多利亚瀑布有多停的一天，那你那一天你可以选择留在津巴威这边，你也可以选择报他们的 day tour， 那就是去尚比亚那边，因为维多利亚瀑布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地方叫魔鬼池。
对，就是你感觉你在那边泡在水里面随时要被冲下去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就是在瀑布的顶端，
对，
有一个就是小小的水池，而且那个水池是只有干季的时候才能去的、如果是雨季的话水流你就真的会直接下去
OK
对对对、
可是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到魔鬼池到底有没有危险？
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就是如果是干季的话你一样是遵守规定然后自己小心的话，不要靠边边是还好的，就是干季的水量是不会到直接把你冲下去了，但他们说只要雨季就不行，但他们当地人自己也怕你出事，所以他们其实是会很在意那个水量的、就是所以你只要在开放的季节去，你不要胡搞瞎搞是没有问题，
就是你自己小心，然后拍完照以后就离开那个边缘。
对对对，就是我们拍照的时候是有人趴着拍，然后他会请你的旅伴在底下帮你抓住你的脚。
这样真的有用吗？该不会两个一起拖下去、
就是意思一下、okay. 对啊，反正我们那时候去魔鬼池的时候也是经历了各种波折哦，因为就是我们在去之前就是我们得到的讯息是从津巴威到尚比亚有一种叫做 day pass， 就是如果你只是要去魔鬼池的话、你可以办 day pass 过去，就只要
是你是说签证对不对？
它算是一种签证，但它就是一日签证、okay. 就网络上的讯息是说你可以现场办、然后十美金然后当日回来
OK
对，然后正常的单次签是20美
OK，
然后我们就想说既然有 day pass 我们就 day pass， 因为我们确实也只要去一天、然后所以我们就带我们的护照到了，跟着 day tour 的人一起到了关口、然后结果关口的人就说你们不能办 day pass。
为什么？
就没有原因，他就坚持台湾护照只要要办签证都不能办 day pass， 他就是坚持你要网络上先办，但我们就跟他说因为网络上就没有 day pass 的选项啊，网络上就是要嘛单次签要嘛多次签，而且就是你的网页明明就写有这个，但是海关就坚持说没有，你拿台湾护照你就是不能办这个 day pass。 但因为我知道你们难得来一趟就是非常的难得、就是我知道你们也一定很想去魔鬼池，就我也不想让你们很扫兴、所以就是你拿一些什么东西来，我可以，你们就把护照拿回去，我不要盖章，你们就当没去过。
他是要你贿赂他的意思？就你们贿赂了什么？
然后我们就问那个 day tour 的人说，那就是通常这样子是要多少？然后就是他们也不知道，然后他们就跑去问那个人说，所以你觉得多少可以？我们本来是想说就付他20美金，就是签证的钱，就是单次签20美，我们
反正
就
你让我过嘛，
你就让我过就好。他不行，他坚持他要50美。
什么？一个人50美金？ 哇，他狮子大开口，
狮子大开口，
我刚还想说是能送他一个什么小礼物吗？
不行，不行，
人家要钱，
他要钱，要现金，而且20还不够，他要一个人50，而且就是你可以感觉出来，他就是当着他所有同事的面说，你给我一些什么，我就让护照让你拿回去。
反正真的就是他们那边不成文规定，每个人都这样，
我觉得是。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
就
因为我们想说，我们人生也不一定会再来到这个地方了，
对
对，然后我就想说算了，50美回来再转交，所以我们就还是给了他50美，然后所以我们就真的拿着，我们就把护照收回来，我们就直接非法入境了上比亚，
就塞钱，然后就进去，
我们就是付了50美，
而且这个非法还是被海关的人逼的，
对，就是我们被他逼非法入境，然后我们就真的去魔鬼池玩完以后就真的回来，而且我觉得很妙是因为回来就是我们还是要回那个嘛辛巴威，所以我们还是要进海关，然后海关的人就说为什么你们要就是出去又没去哪里又回来了，就是你们这几个小时都去哪里了，为什么要取消签证，因为等于我们没有离开辛巴威，因为我们没有进入任何一个下一个国家，所以就等于我们这段时间照理来说我们应该很快就要回去了，但是我们消失了整个上午，
因为你们去魔鬼池啊，
对，但是因为我们的护照上没有任何去魔鬼池的证据啊，因为我们护照拿回来，我们没有签证，没有章啊，
所以你们就是感觉不知道在干嘛，
我们就是不知道在干嘛，然后
结果后来呢，
然后就那个旅行社的人就跑去跟他们解释说他们因为没有签证，所以上比亚那边不让他们进去，所以就经历了一些事情，总之他们现在需要回辛巴威，然后那个人、我觉得那个人大概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取消了那个出境的记录，就让我们回辛巴威了。
OK， 好，就是这么离奇的一个，
我觉得就是那里所有的移民官我觉得已经是不成文规定，因为我们后来就是回去就是听说前面他们还会看人开价，我们台湾人付亚洲人付了50美，听说欧洲人被要100美，欧洲人的行情是100美。
OK OK， 好，所以我觉得这种旅行在南非，我们可能就是非洲南部的一些国家，我们可能穿的穷一点也是有点帮助的，
真的
就是要看起来像背包客，
对，就是看起来没钱，
你不能拿着什么有钱的包包 啊，或者是穿着一个看起来质感好大衣啊、
哦、你
就
会被要很多钱，
对，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就是他们说他们那里海关就是真的都很随性，我们还有遇过就是本来海关所有人都说所有包包都要检查、但是因为所有欧洲人都不用签证，所以他们就被检查包包，检查很详细，但因为台湾人在后面登，他们在那里登记护照资料，然后登记完以后我们就排在队伍的最后面、然后那些人就突然间说算了不要检查，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他们想休息了，
对，他们就不检查了、就移民官的安全检查说不检查就不检查，我们就带所有背包就进去了，
他们真的也是太妙
了，他们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些人，我觉得很可爱，
真的是很有趣、那这个旅程我真的充满了期待、然后可能跟你要一下那个官网，然后分享在我们的资讯栏，让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上去看一下、你们想不想明年2024年也一起去玩这个行程，
我觉得是个很棒很棒的行程，就是非常跟其他旅行方式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此生一定要体验过一次吧，
我觉得值得体验过一次，
对，虽然说雪儿充满了抱怨，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喜欢
因为我真的觉得体验非常非常的难得，就是他就真的不是舒服的旅行，但是非常的有趣，
雪儿有给我们一个解方啦、他一直跟我说那不然你就去报那种就是晚上是住旅馆的那种，
对对 对，但我真的觉得露营很好玩，就是
我应该是会选露营、
就是除非你真的觉得你在帐篷里完全睡不好，因为如果你整趟都睡不好确实是会比较辛苦，但如果在帐篷里可以睡得好，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我觉得可以到完全没有任何人烟的地方露营体验，真的是我觉得跟住旅馆非常的不一样，
哦，太棒了，这个分享真的让我现在非常非常的兴奋，所以希望今天呢听到这一集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有这样子的想法吗？那就可以跟我一起赶快一起做功课了，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洪安，
我是 Jessie，
拜拜。